好，感谢神，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庆祝母亲节。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信的传承，所以我们会从提摩太来看这件事情。那么母亲呢，跟儿女之间的那个联系感，其实真的是跟父亲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孩子还没有出生之前，妈妈已经怀胎十月，对吧？这种骨肉相连，然后孩子的状态跟自己的状态就是紧密的连接在一起啊。像令田怀宇恒跟约瑟的时候，那段时间他喜欢吃的东西就不一样啊。怀宇恒的时候就很喜欢吃水果哈，怀约瑟的时候就会喜欢吃肉哈。那这个就是不一样的这个状态，因为孩子所产生的影响。所以普遍上呢，母亲也比父亲更牵挂孩子，对吧？孩子在远方或者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普遍上啊，这都不是绝对，但大部分啊，妈妈一定比爸爸更睡不着觉，对不对？更担心，担心的事情更多啊，那更不愿意孩子受到伤害。所以整体而言呢，母亲的爱，这个它的核心是守护，而父亲的爱的核心是成全。好，那我还是说这还是不是绝对的，但是却可以让我们思考，一个人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刻，他其实是需要这两面的这个帮助，就是需要有守护的爱，也需要有成全的爱啊。那母亲的爱也往往是一个人接受到爱、认识爱、学习爱的起点，对吧？其实不论就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我们在记忆当中认为我们跟母亲的关系如何，有一个很客观的事实，就是只要我们还活着长大，就表示零到一岁的时候，我们一定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对吧？人在小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生存本能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要靠外力，从外面的人来给他照顾。那相较于母亲跟父亲这给爸爸带大的孩子跟给妈妈带大的孩子一不一样？不一样啊。好啊，这有很多很好玩的故事，很好玩的例子啦。通常大部分带孩子的都是妈妈嘛，对不对？那偶尔给爸爸带一下呢，就会出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比方说爸爸就会让孩子用冰淇淋当午餐啊，对不对？然后就是让小孩很开心，但是在妈妈眼中对孩子好不好？一点都不好。所以这就是爸爸带孩子跟妈妈带孩子中间在基本对底层逻辑跟观念的不同啊。所以我也跟各位妈妈报告哈，就我带小孩，令田师母也是不满意的，所以这个做爸爸的呢也不用太难过，那当妈妈的也要想开一点。好，那么一个人如果在人生的起头就能够得到美好的爱哈，其实这对一个人的一生会有非常重要而且正面的影响。但现实是什么？人有很多不完全嘛，对吧？对于爱的学习，往往在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其实还是不够的，对吧？我们常常都说，我们是有小孩之后，当爸爸、当妈妈之后，才开始学怎么当爸爸、当妈妈。所以，作为长子长女，家里面第一个孩子，他得到了最多的关爱，但也承受了最大的风险，对吧？因为爸妈那时候其实都是用你在练习啊，在试看看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啊。那因为如此，我们在需要用到爱的时候，或者那个环境我们需要给出爱的时候，其实常常是不够完美的。因此爱这件事情 在人与人之间的感受，就很难完全有那种让人不受伤的爱，很不容易啊。那爱这件事情其实牵涉到双方的两面，就是牵涉到彼此。这个感觉受伤，有可能是给予爱的人，他在爱的当中，确实他还有需要学习，或是爱的动机的掺杂，加上了很多自己的想法。但是另外一面，爱的受伤也有可能是因为接受爱的人的不成熟、不完全，对吧？有没有很多故事，小孩子在小的时候觉得哇，爸爸妈妈对他某方面就很不好，他就觉得很受伤，然后到有一天他才明白过来，原来爸妈那个时刻是承受着什么样的状态，然后是在做什么样的努力，然后是为了什么样的目的，以至于这样子来对待他啊。所以受伤这件事情，其实当然我们给予爱，我们都承认我们是不完全的，所以圣经也教导我们，我们在爱这件事情上要常常以为什么？以为亏欠。但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感觉受伤的时候，我们却也要认识到一件事情，我们感觉的受伤其实有很大的几率是因为我们的误会，或是我们生命的不成熟，我们生命的不完全。因此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基督这种出于真理跟舍己的爱，也要认识到只要我的生命还不完全，那让我们完全满意的爱就很难实现，其实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好，如果你的生命有如同基督一样的生命，那是什么样的状态？你对于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在不在意？其实你在意，但你会享受这当中好的，然后你却不会受伤。你会在对方给你的反应跟回馈当中，你会有力量再进一步的去看见他的需要。你所回应的是对方生命里面的软弱，而不是要从对方那里虚索。但是一个基督生命渐渐成熟的人，他却也是能够享受爱的。所以并不是因为生命变得很冷漠、很刚毅，然后就变得你爱我也好，不爱我也好，我无所谓哦，并不是一种无所谓，而是能够享受，但是又能够承担。这容不容易？很不容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督的生命、属神的爱，是我们这一生都要继续不断的寻求，继续不断的求神做成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越来越丰盛啊。那前面既然讲到只要我们的生命不完全，那其实那个就是让你很满意的爱其实就不存在啊。那我们需要学习的其实是去学习舍己，学习让自己能够更好的去爱人，学习不需要把让人满意的爱变成我们的重担。那在这样一个让人为难的处境里面，也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成熟嘛，所以我们给予爱跟接受爱其实都不完全，那这个状况其实是让人为难的。但在这样一个为难的状态里面，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式让我们能够克服一切的不完美，使得我们在人生当中，不论是我们去爱或是我们接受到爱，都能够产生正面的意义跟价值，有没有？就面对这样的不完美，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其实重要的关键就是今天的主题，就是信，就是我们要信。啊，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眼目所见的、所经历的事情，对我们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它真正的关键其实不是那个事情，而是你相信什么。当我们面对不完美、不如人意的人跟环境，如果我们能够信， 那这个信将引导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这个信将引导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这个信将带领我们走过流泪谷，进到宽阔之地。那对于儿女而言，其实这一份奇妙的信能够传递给孩子的最美好的传递者，就是每一位母亲啊。我再讲得清楚一点啊，就是我们知道做基督徒我们要学习舍己的爱，对不对？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自己的不完全以及我们所爱的对象的不完全，即使我们愿意学习舍己的爱，中间仍然可能产生很多的伤害，对吧？那我们怎么样子去克服在这当中会产生的伤害，以至于让我们这个不完全的爱仍然能够带来正面的意义跟价值，产生美好的果效？这当中的关键就是信，就是我信什么，然后我能不能够帮助我们所爱的对象，让他也能够有正确对神的信心，以至于在爱与被爱两方都能够在信里面能够得着从神来美好的祝福跟恩典。我们常常 举一个例子啊，就是两个在育幼院的孩童嘛，然后同样都觉得他们的院长对他们很严厉，然后一个孩童就他的认知就是这个院长对我这么严厉是为我好，因为他很爱我。然后另外一个孩童他就说，这个院长对我这么严厉，他一定是很讨厌我。请问同一个人嘛，对不对？很同样的对待方式，然后两个孩子不同的信念，然后就产生了不同的感受，然后也带来不一样的结果。那个认为院长是很爱他的，到后来就更加努力的学习，然后来回应这个院长的爱，所以他就成为一个很有出息也能够去帮助别人的人。然后那个觉得那个院长是讨厌他的孩子，他心里面就满怀着这个委屈跟痛苦，所以他到后来就变成一个没有自信，自暴自弃，就变成了一个没有办法让自己生命产生正面价值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用这个例子其实是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么强调信心这件事，因为不是凭着眼见，而是你所相信的是什么，它就会带来很大的不同。而信心也不能够是我们自己乱信嘛，也要有它的确据。我们信必须要信的是真实的，必须要信的是实际的，不是我们的想象。我们的信心必须要所信的是能够对我们带来正面的意义的，而能够承载这一切我们所信的关键就在于因为我们有那位爱我们的神。 Amen。 因为我们有那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就有基础，就有理由可以相信神所允许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我生命的益处，都将成为我生命的祝福，在我的生命都要产生正面的力量，使我能够越来越好，能够活得我自己也喜欢，上帝也喜欢，与我所接触的人也从我这里得着祝福。那这一份信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得着的，而母亲能够给孩子最好最重要的礼物就是这一份坚定的信心。其实 我们不断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特别是做父母的分享，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我们真的是当然关心孩子的身体，关心孩子的学习，但是我们却不够关心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儿女他与神之间有那美好的关系，他信靠神，他有正确的真理的认识，正确的信心，他与神之间有真实的经历，那他看待万事万物 才会有正确的眼光， Amen。 他才会有正确的理解，他也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你的爱。所以让你的儿女更多的来信靠神，更多的认识神，是让你与他的关系能够更加美好的，真正有智慧而且有效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看很多的教育的学说跟理论，认为说我要这样子做，我要那样子做，但我要很诚实的跟大家讲，真的不是每个都灵啊，有的灵，有的不灵，有时候灵，有时候不灵，而且有时候还很不灵。对啊，真的吗？真的。那为什么？因为那个事情，那些事情真的不是事情的关键，真的不是事情的关键。我昨天跟青少年分享，当然分享的时候是告诉他们要预备自己成为美好的礼物，能够让生他的快乐啊。但我就跟他们讲，这个对父母而言很为难啊，小孩如果要抱怨什么都能抱怨嘛，对不对？你很关心他，他会抱怨什么？你看我看得太紧了，我没有自由，我喘不过气来，对不对？你都放他走，他会抱怨什么？对，你都不关心我，你都不管我在干嘛，对不对？你管他的钱管得比较认真一点，他觉得什么？他觉得爸妈是不爱我，为什么都不让我有更多钱？你给他很多钱，他抱怨什么？啊，对，你只会用钱，对不对？除了给我钱之外，对，你还做什么？啊，那我是在告诉他们，你如果要抱怨哈，没有一个方法能够让你满意。而且呢，我也跟年轻人讲，他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每天荷尔蒙或者种种的，他们每天想法都在变嘛。我说你每天都搞不清楚你自己今天到底怎么了，你为什么要你妈要你爸能够搞清楚你今天怎么了？哦，你自己都搞不清楚啊，你却希望别人能够搞清楚你啊。好，所以我要说的事情是，如果我们要用这些事情来去带我们的儿女，希望产生好的结果，有没有机会？有机会，但我必须要说，这样带的方式，即使是好，他会好啊，90%以上的原因也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的天性，他会好。而真正能够使人能够真正更新改变的，其实只有你给他那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让他与神建立很美好的关系。而这件事情怎么达到，那就是今天我们很希望跟每一位做母亲的，我们一起来思想，一起来分享。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慈爱主，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实在是透过母亲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第一个得着那与你的爱最接近的这一份宝贵的爱。主，你纪念每一个母亲的摆上，主，你也安慰每一个母亲的心，也让我们在今天我们得着那从来的智慧，知道不论我们所带的儿女现在，我们的儿女现在是什么年纪，处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都能够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为他们预备，是对他们的生命必定能够带来美好的祝福的，就是与你之间那美好的关系，对你坚定不移的信心。主圣灵，求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将这一份信心此时此刻就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但是听到，我们也有力量，我们能够行道，能够来思想。也孩子也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愿你圣灵带领孩子能够传递你所喜悦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那母亲对儿女能够最好的影响，其实就是信的传承啊。那我们从提摩太的背景跟侍奉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呢，希腊文名字的意思是尊敬神的人。那他是在 路斯德出生的，那路斯德就是今天土耳其的境内。那在圣经里面，路斯德发生很多事嘛，对不对？在那边保罗呢，因为行神迹，然后被他们觉得是神，就要拜他。然后保罗他说他不是神，然后后来又被这个犹太人反对，然后那个犹太人就鼓噪群众来反对他，用石头打他到他们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结果保罗没死，然后起来之后又进城去继续跟他们分享信息。那你就知道路斯德这个地方是一个信仰非常混乱的地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甚至于充满了各种各样行邪术的人。好，那他的母亲，就提摩太的母亲尼基，希腊文的意思是美好的胜利。那他的外祖母罗以，他们都有坚定的信仰。那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那圣经没有记载他的信仰状况。而在路斯德，刚刚讲充斥着异教多神的环境，而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要有坚定的信心其实是不容易的，其实是不容易的。好，那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在路斯德认识提摩太，之后就带着提摩太一起宣教。那保罗称提摩太是真儿子以及忠心的同工。那更多前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因此我已打发提摩太到你们那里去，扎在主里面，是我所亲爱有忠心的儿子，你必提醒你们纪念我在基督里怎样行事，在各处各教会中怎样教导人。好，那么保罗呢，在他所写的许多卷书信里面呢，我们都会看到提摩太的记载。提摩太可以说是保罗最信任的差派代表之一。啊，你知道这个能够成为保罗信任的差派代表容不容易？不容易。你只要想一下啊，今天啊，老牧师或是总理牧师要派一个人去福建，很代表教会跟他们传递信息。在座觉得可以差派你的，请举一下手。大家都不太敢哈，因为那你就知道要代表保罗到各地去传递、去慰问这件事情，就表达了提摩太这个人生命的品质，对吧？那么提摩太常常被差遣到教会去勉励信徒，而且他还曾经跟保罗一起被囚啊。那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三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从这些经文就知道他应该是曾经跟保罗一起被关过。那么并且呢，在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利门书，保罗都把提摩太列为共同问安的人。就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问那地教会的安。那这个又再次表示保罗不是提摩太在当时的教会他所产生的影响力啊。那么根据教会历史的传说呢，提摩太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主教啊，这是历史的传说啦。好，那么再来我们看提摩太的人跟他的信心。首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有无畏的信心。什么是无畏的信心？就是真诚的信心。那这个信心就包含是由衷而发，里外一致，而且还有一个特性叫历久不变。我们对神的信心有能不能由衷而发，能不能够里外一致，能不能够历久不变啊？并且提摩太他是在信徒当中有好名声的。 而且提摩太是有恩赐、有才干的，他是忠心、顺服、可靠的。那很重要的是，提摩太是让保罗满心快乐的。保罗只要看到他就怎么样，就开心。看到他就开心。啊，你有没有看到谁就开心？还是大部分看到谁就伤心？看到谁就担心？啊，那我们能不能期待自己哈，能够成为别人看到我就开心的那个人？啊，那我们看见提摩太，他确实是一个年轻而且优秀的传道者，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美好的特质，而每一个特质，其实我们仔细想一想，都不是容易出现的，对吧？都不是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说这许多美好的特质，如果要它发生这些特质，要有一个支点，或者说有一个根基，那是什么？其实就是无畏的信心。这个无畏的信心非常的关键，它甚至于是属神之爱形成的要件。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经，说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来的。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要遵行神的命令。神命令的总归就是什么？就是爱。这个总归其实就是我们的依领。你要遵行神的命令，就从爱来抓起来，你就能够把神的命令遵行的正确而美好。但是这样的爱，它是不容易产生的，它需要有清洁的心，需要有无愧的良心，然后需要有无畏的信心。那么提摩太他有无畏的信心，从圣经给我们的资料就知道，这是从他的母亲以及他的祖母有敬虔真实的信心榜样而来的。而在当时的希腊社会，其实要持守坚定的信仰，一定面临许多的挑战，对吧？一定面临许多的挑战。我们设想一下，我们身处在台湾这个环境，跟当时他们在希腊的时候，要持守纯正的信仰，哪一边压力大？其实那边压力大。而且在那边，在那个年代，要是两个姐妹持守纯正的信仰，这当中的难度其实是更大的。而我们就可以看到，提摩太因为看见他母亲以及祖母无畏的信心，以及他们怎么样面对环境的挑战，他必然跟他的母亲跟祖母一起经历了许多神奇妙的作为。他认识到什么是真诚、一致而且历久不变的信仰。那我要跟每一位母亲，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论，我们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其实就是这句话，真诚、一致而且历久不变的信仰。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尽我们的力量去达成做到这件事，你其他事情的不完美，它会带来的负面的影响会很大幅度的降低，很大幅度的降低。好，那我想那个马长老的妈妈给他的生命信仰带来很重大的影响，但你要说马长老的妈妈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可能也不见得是。那你要说老师母给我们的信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那老师母是不是完美的人？每一天每天在越来越完美了啊，但他是不是完美的人？其实也不是，也不是。但是我要很诚实的跟弟兄姐妹分享， 老师母在我生命当中带来的信仰美好的传承，就是那个坚定不移单纯的信心。而他有这个，他在其他事情上的不完美，就能够帮助我，因为我能够得着这样的信心，我能够在神面前得着面对许多事情不完美的能力，使得这些事情在我的里面也成为美好。这个逻辑弟兄姐妹可以了解吗？同样的，我们生为人父为人母，我们也承认我们不完美，我们不完美吗？但有没有一个盼望，是我们能够知道，即使在我们这样不完美的爱里面，我们仍然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得着 完美的祝福？唯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成为孩子信心的见证，让他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神的可靠，为他们祷告，帮助他们坚定的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这会使你的儿女能够面对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不完美，而使得这一切的不完美在他的生命当中变成完美，有完美的答案，有完美的得着。好，那我们就要来看这个，其实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啊。那好比这个约翰·卫斯理，他的母亲是苏珊娜·卫斯理，他的爸爸也是一个牧师啊，但他们真的很努力的增产报国啊，他们家有19个小孩。好，但在那个年代，很多小孩是长不大的，所以只有10个长大，然后还有好几个其实30-40岁就过世。但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本来平均年龄就不高，其实是这样。好，那苏珊娜有19个孩子，她每日分别跟每个孩子进行个别的灵修跟祷告。19个怎么分？我觉得对他来说，他就整天都在灵修跟祷告，对不对？一个20分钟就好了，对不对？19个要多久？要6个多小时啊，对吧？要6个多小时，对不对？一个20分钟就好了嘛，对不对？中间还不包括上厕所、吃饭、喝水的时间。好，那他非常注重圣经教育跟品格的塑造，是孩子们灵命的启蒙者。然后他自己还每天坚持祷告2个小时，然后他很有名的就是他与神之间的密室，就是把围裙盖住头，那就是他与神之间的密室，他就能够安静亲近神。那这件事情就对约翰·卫斯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就共同发起卫斯理复兴运动，成为卫理宗的创立者，对英国和美国的信仰复兴就有很深远的影响。那第二个，我们看这个查尔斯·斯布珍，他被称为是什么？讲道王子。好，那在他小时候，他的母亲经常为孩子们讲圣经祷告，并且为他们的得救流泪祈求。在经济困难的时候也从不抱怨，他是坚心信靠神。斯布珍曾经说，我永远忘不了母亲跪在我们面前的样子，她呼求神拯救她的孩子们。而斯布珍也多次在讲道上表明，今天她之所以是她，是因为她有一位祷告的母亲。那斯布珍19岁就开始讲道啊，成为伦敦都会教会的牧师，讲章至今仍然广为流传，影响了这个数百万人。好，那母亲其实能够给孩子带来很久、很深远的影响，而母亲能够给儿女最珍贵的礼物，还是前面所说的，就是活出来的信心跟祷告。我们来看什么是活出来的信心。信心不是抽象的，信心是可以活出来的生活方式。对为人父母的人而言，我们的信念与价值观，它会转换为我们对儿女的意念。这是什么意思？ 你所相信的，你所认为重要，你所要的，会变成你给你儿女的，并且你期待你儿女所走的路跟方向。啊，那这个意念会直接影响我们如何生活，如何面对信仰，如何教导儿女。那圣经里面有一个做爸爸的哈，他有了小孩之后就与主同行300年，对，那个人叫以诺啊。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从挪亚的故事，挪亚是他的曾孙啦啊，那就知道那个世代其实已经开始充满各种各样的问题跟败坏。然后一直发展到挪亚的时代，圣经给他一个注解叫心中所想的尽都是恶，尽都是恶啊。能够有这样的注解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啊，就是没有人心里想好的啊，想的都是不好的，想的都是不好的啊。那挪亚他知道在那个世代唯有与主同行遵行真理能够使他的儿女得到真正的福分，不是挪亚，以诺 啊。所以以诺他与主同行300年，那姑且不论他这样做对后来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为以诺自己成就了美好的内在生命，对吧？所以希伯来书11:5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以诺是因着信被接去，并且在被接去以先他已经得着了神的喜悦，最后他未尝死位就进入永恒。那么在创世纪5:21-24那一段告诉我们，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撒拉。马土撒拉我们知道是圣经里面最长寿的人，然后他死的那时候也是洪水来的那个时候。那么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好，那类似的还有谁？就提摩太嘛，对不对？还有以利亚，对不对？那个驾着火车就上去了啊。好，那么以诺他也影响了他的后代，所以刚刚讲马土撒拉是最长寿的人，挪亚一家在那个人心所想的都是恶的世代，只有他一家是在神眼中的义人，那这是我们值得深思的。因此母亲，那当然也包含父亲了啊，能够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其实不是金钱，不是人脉，不是体贴儿女入微，甚至于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的爱，那是什么？是成为儿女认识神的美好的见证啊，是要将真理的根基建造在儿女的里面。那这些事情要具体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它会产生什么事？它会产生的就是美好的夫妻关系，因为这是显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是活出敬虔跟爱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所说所信所行一致的生活样式，是我们每一天让你的孩子知道我们倚靠仰望主，并且期待自己能够活出我们所信的，让神的爱跟能力充满在我们里面。在座的妈妈们也包含父亲，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好，一定要学会一个秘诀，就是常常的述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常常的提说上帝的作为，让孩子认识意识到上帝与我们的家是不可分开的，是不分离的啊。有的父母对孩子的爱是表现于所有的困难都自己承担，自己默默的去祷告，然后在孩子面前都不说什么，这样孩子会不会看见？也会看见，但看到多少需要孩子自己的慧根。 啊，那我们其实更可以放胆的让孩子知道，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困难，但是我们信靠神。我们更可以放胆的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没有神，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会比现在糟很多。就是说，我们是不完美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告诉孩子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可能会觉得，啊，你不是信神，为什么现在才这样而已？好像也没有说你信神了之后，两个月之后，突然间就变成全世界最爱他、最懂他、最合他心意的爸妈，突然间所有的坏习惯通通都没有了，突然间变得非常非常的，有力量，对不对？突然间就从小职员变成了总经理，也没有这样。但是孩子常常不明白做父母亲生命在承担的重量。其实适当的让孩子认识，并且邀请他一同来祷告，一起寻求神，这是让孩子能够很直接的建立与神的关系，并且经历上帝奇妙作为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好，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在这幕后的时代，求神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亲跟母亲。好，那第一点讲，我们能给儿女最好的礼物叫做活出来的信，把在我们里面的信心活出来。那第二个，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如珍宝的祈祷。那特别我们讲到母亲对儿女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但是我们却需要思想我们正在为孩子祷告什么，以及我们应该为孩子祷告什么。当然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带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但是我们祷告什么其实非常直接的表达我们的价值观，也向儿女传递了我们重视的事。好比说，如果我们认为孩子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重要的，我们却从来没有让他知道，没有告诉他要为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祷告，却还总是在为他的学业、身体、安全祷告，这些需不需要？也需要。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些，其实我们就向我们的儿女表达，我们只重视在意这些事情。如果有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就要活出来，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告诉孩子要为他能够来认识神祷告，常常在你的儿女面前做见证。其实做父母的啊，儿女就是我们人生最亲近，我们要做见证的对象。向你的儿女做见证，你的神是怎么样帮助你的？不要害怕让你的孩子知道你生命当中曾经的软弱，而是要让他看见更新改变的能力。只有更新改变的能力，会让孩子知道依靠神，他能够得到人生的盼望。你知道，当父母很为难了，没有智慧的话，真的是很困难的哦。那个父母两个都是大学教授，有没有这样？然后对孩子都很好，也不特别要求孩子怎么样，这样小孩就一定很快乐吗？没有哦，他们自然而然就觉得我爸妈这么优秀，我压力好大，我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我好难过，我好自卑，会不会？会呀，对不对？我们都说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是很多时候不小心就在巨人的阴影下，对吧？好，所以你说两个非常好的爸妈，也不必然就能够产生这个心理很健康的小孩。那到底我们要给孩子什么，是让他真正能够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蒙福的？我还是要说，成为儿女信心的见证，告诉他你怎么信靠神， 告诉他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作为，邀请他与你一起来信靠神。好，那刚刚讲我们为孩子祷告什么，其实我们传达了我们的价值观，而这个价值观我们第一个传达对象其实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中从来没有为了他们要来认识神祷告，你没有办法告诉孩子说你真的觉得信靠神很重要，真的觉得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很重要。因为他就想，我爸妈从来没有觉得，没有把我这件事情这个放在祷告里面，放在祷告里面。好，所以我们要邀请孩子一起来认识神，邀请孩子一起来祷告，邀请孩子一起经历神作为。那在我的信仰上有一件事情对我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我小的时候，宗正今天不在哦。好，就老牧师还没有信主之前，每天晚上，那时候还没有赛美啦，老师母就带着我跟宗正每天晚上都会一起祷告。然后有没有祷告别的我不记得，但一定都为老牧师的信主祷告，每天晚上。那我们每天就祷告祷告啊，然后当然祷告，其实我真的忘记有没有祷告别的事情，但一定是有偷渡一些别的事情，一定是有祷告一些别的事情，但是我别的祷告什么我都不记得，我就记得每天为老牧师祷告，而且真的是每天哦，每天哦。那就养成了我每天睡前要祷告，然后我就看见了老牧师后来，他是被很多人断定说全世界最不可能信主的排行榜前几名的，然后他信主了，然后我看见了他信主半年之后就去读神学院，然后我看见了碰到了赛美生病，宗正生病，我们家里面经济的困难，那时候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老师母就是跪着祷告，然后我看见后面事情的发展。我刚刚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有在这一生当中继续不断要被更新的地方，每一个人都有在不完全的时候在生命里面可能曾经感觉到的伤害或是种种的事情，这些事情上帝会处理，但是有一个如同稳妥的锚抛在我心里的，就是我知道祷告，我知道对神的信，这件事情是不会失败的，是不会失败的。所以急祸到后来，我们自己人生面临许多挑战，我自己人生也有许多的软弱跟困难，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份信心，这个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做牧师就不会想东想西，我们是很会想东想西的，很急祸想东想西，到后来都还是会被拉回来，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当中，所以母亲的祷告，母亲对神的信心会一点一滴的种在孩子的心里面。我想弟兄姐妹可以理解，老师母在年轻的时候并没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对不对？我们也没有在那时候真的没有被教什么太多神学的教导，但我们确实就是很小的时候教会要诗班我们就去诗班，然后那时候是卡带嘛，从很小就听那个睡梦乡，就讲圣经的故事，然后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演布偶戏，演睡梦乡的故事，我还在儿童主日学就演给儿童主日学看啊，然后就听天韵的诗歌，然后就一路这样的过来， 所以信仰上帝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它就跟空气跟水一样，就非常自然，它就是这样。你要问我为什么是这样，你知道很多 我现在很多的讲章都是从我一直知道是这样再去试着反推回来把理论告诉大家，因为对我而言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而这些其实是母亲能够一点一滴的种在儿女生命当中那很美好的祝福啊。那么老师母其实也是在祷告里面把他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使我们得蒙保守，使我们得蒙神的引导。好，那圣经里面有许多的母亲，她的祷告影响了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今天就讲几个。第一个，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对吧？她因为没有儿子而悲伤，她在圣殿前祷告，在神面前许愿，然后神应许了她，她把撒母耳献给他。后来她就真的按照与神之间的约定，在撒母耳断奶之后，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里面侍奉。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哦，断奶是在3到6岁，所以撒母耳最小是3岁，最大是6岁。所以你会看到一开始在圣殿里面，那个撒母耳就开始穿着小小的以弗德就在那里服侍。好，你看到一个小朋友啊，很可爱，在那边啊，好。那并且撒母耳一生过拿细耳人的生活，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知以及最后一个士师。好，那再来我们看到书念的妇人，书念的妇人接待以利沙，为以利沙预备住处，从先知也是得着了他要有儿子的应许。那之后果然得着了，但怎知呢，后来这个儿子在田里有一天突然头痛，然后就死了。但这个母亲她没有惊惶，没有哭闹，乃是平静坚定的去找以利沙，甚至于以利沙要让他的仆人来见他，他都、不行，我一定要见到以利沙。然后后来以利沙回来，对不对？然后为这个孩子3次的祷告，这个孩子就活过来。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约基别，约基别是谁？约基别是摩西的母亲。在当时法老王因为以色列人太强盛，就下令屠杀男婴。那约基别因着信，这在希伯来书11章23节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这个俊美在原文的意思是一个特别的孩子，就是他的父母就看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有美好的心意，然后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那我们从故事知道，他的妈妈把他藏了3个月，后来把他放进蒲草箱，放到河流里，并且要米利暗跟着，对不对？那约基别把摩西交托给神，并且在信心当中观看神的作为。那摩西后来成为除了耶稣以外最重要的人，甚至于对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来说，他就是犹太人当中最重要的人，对吧？所以母亲的祷告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要宣告神的旨意，引导孩子到神面前寻求他。那最后我们要来讲不完美的完美，就是母亲的舍与得。在撒母耳记上1章26节，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都不完美哈，再讲一次，为人父母，每一个人在带儿女教养儿女，其实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个人都按着自己当时的状况给予自己所能够给予的，但是在那个状态按着我们所需要的成熟度，往往都赶不上，往往都赶不上。我们会有许多可能的错误，我们其实也不知道怎么做会产生什么结果， 就跟我说了，很完美的父母是不是保证养出很好的小孩？也不一定，因为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会怎样啊，说实在话，你真的不知道啊。但是在这许多不确定跟不完美当中，有一个明确的指引啊。今天我不断的反复这句话，听起来很啰嗦，对不对？是什么？就是信。我们要给儿女的是什么？是你对上帝的信啊。而且这是对我们儿女一定好，而且一定会好的一个礼物，唯一的一个礼物，唯一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活出真实信靠神的见证，并且把你的孩子献给神。好，讲到今天的深水区了。你要你的孩子好怎么办？把你的孩子献给神啊。我们看到提摩太的母亲尤尼基从小就教导提摩太真理，而提摩太被呼召要跟着走保罗，要跟着保罗走上辛苦的宣教道路。以母亲的心情，尤尼基舍得吗？舍得吗？但是他在信心当中让提摩太跟着保罗走向宣教的道路，然后让提摩太成为了怎么样的人啊。很多做妈妈的啊，都偷偷在心里想，做什么都好，不要做传道人。为什么？因为都觉得做传道人很辛苦啊，对不对？有没有辛苦？有。但我们得着的是什么？来做做看，你就会知道。啊，如果我们真的什么恩典、什么里面的喜乐、什么都没有得着，那我应该很久之前就在做别的事情了，就在做别的事情。好，那么尤尼基把提摩太献给了神，哈拿把撒母耳献给了神。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跟神之间的约定，对吧？连以利都不知道啊，但哈拿却知道他要坚定的持守这个约。他把撒母耳献给神，圣经记载他最后那次要把撒母耳留在示罗那趟行程，哈拿一家还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跟一皮带酒去献祭，这是远超过律法规定的献祭。因为对哈拿而言，他真正献上的是他所宝贝的撒母耳。他献上的撒母耳，他重视这件事情，于是他用其他的更多的要献给神的事物来表达他献给神他心中他所钟爱的撒母耳。不要以为哈拿轻易的就把撒母耳献给了神。撒母耳是那个神应许他除掉他的羞耻的那个孩子，而他要把他献给神。那么示罗跟他的家中间距离是很远的，他一年可能就只能够见上一两次，然后从3到6岁就把孩子放在那里。从此之后，撒母耳接受什么教育，做什么事情，他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不在哈拿手中？不在哈拿手中，不在哈拿手中。但撒母耳后来的成果，以我们浅薄的认知，是不是99.9%都会超过哈拿自己带在身边养？对吧？对吧？好， 那神就哈拿把撒母耳交给了神，神就以让撒母耳成为伟大的事实来回应这位母亲的信。哈拿放手的，神让他成为最好的，神眷顾哈拿，所以哈拿后来又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好，那孩子终究会长大，总归他有一天会离开父母的，而且这个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好，像我们家两个小孩，对，一个已经在台南了，另外一个明年考完之后不知道奖落谁家，不知道要去哪里。好，我们如果，我跟你说，有人说父母的有效期限只有十年，这句话在没有把信心传承给孩子的父母而言是成立的，但如果你有把信心传承给你的儿女，父母的有效期限将效延续终你一生之久。你如果希望你能够成为一辈子的父母，跟你的儿女真正有那个父母的关系，信靠神，把你的孩子献给神，让你的孩子一生跟随神到老都不偏离，应该成为你这一生当中唯一要给你孩子的目的。请不要，我今天有些话必须要说比较直哈，请不要把你的孩子变成医生，变成科学家，变成画家，变成什么人，当作你教养孩子的目的。不要，未来的世代变化太快了，非常高的几率你现在所为他预备的到后来他都要重新再来，到后来他都要重新再来啊。因为过去二十年大家有事问 Google 大神，对不对？到了这两年大家有事问谁？ GPT 大神。那再往后呢？再往后呢？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牧师就想到什么讲什么，讲录音之后丢给 GPT， 他就帮你整理成一篇讲章。然后我也试过，我给他一个主题，我想探讨什么方向，请他给我一个讲章，哎，写的真不错，哎，写的真不错，哎，我都觉得我如果没有警醒努力，很快的我都要被他取代了。好，所以未来世代怎么样，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绝对不会错，就是让你的孩子紧紧的跟随神，让他成为神所要他成为的人，让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能够被成就。而做母亲的，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你真的就为这件事情祷告，上帝会为你成就，会为你成就。老师母的祷告真的威力很强大。我们家一开始只有我是从小就想要服侍神的，我弟弟妹妹本来其实是不想，你是不想。那集货后来，上帝也给善美呼召，其实也有给中正呼召啊，但是他们还是逃避了很多年。那老师母其实真的也没有跟他们多说些什么，但我知道老师母只要讲到他心中的愿望，他就不断的在跟我们传达一个信息，他希望他的孩子都来侍奉神，他一定祷告嘛，然后讲起他的愿望就讲这个，他有没有别的愿望？问他有什么愿望就讲这个，然后他的愿望就成真了。 啊。所以在座的母亲，你对你的孩子有什么愿望？你要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跟上帝对好，然后把这个变成你的愿望，常常讲出来。你不要理你的孩子说什么，你就讲你的愿望，你就为他祷告，有一天会实现。然后你大胆的，你跟上帝对好账之后，你大胆的说你的愿望，上帝会为你实现。好，那这个我们的责任就是在一生的道路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成为见证。我们不完美，但我们信。我们知道靠我们自己教养儿女，靠我们自己为孩子做各样的预备跟规划。你知道做爸妈的，如果我们这样当好，什么叫吃力不讨好，就会品尝得很深刻。好，那我们要把儿女交给神，舍了才能够真正的得着。你抓紧的都不是真正属于你的，都不会真正属于你。所以老牧师师母，老牧师今年要80岁了，他对我们的父亲母亲的那个关系，那个有效期限，真的很长啊，真的很长。我指的不是口头上的父亲母亲啊，就还是真的是很有效的父亲母亲啊。他们随口讲一句话，我们都很认真的思考啊。这个怎么来的哈？我在这里也把它当做一个见证，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去思想啊。好，那祝母亲节快乐！今天的信息就到这边，谢谢大家。
好，谢谢钟立牧师，这个让很多父母特别要警醒。好，来，我们大家看一下教会的消息。